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好的，时针又走向了22:01，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各位直播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阿龙说北京每晚10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最近呢，在这个公众账号里边看到一个怎么说呢，文章很有意思，写的是北京最有名的12条胡同。这公众微信号名字我实在记不住了，在这抱歉。但是呢，北京最有名的12条胡同，我是受了您的启发，在这儿呢我得说一句啊，谢谢您这个启发。所以今天呢，咱是直播板块，咱们也抛出一个直播的话题，就是互动话题，叫做您最爱的北京的那条胡同到底是哪儿，你为什么爱它啊，理由是什么，都可以发送过来。王彤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
我们的互动平台呢，就是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然后搜索公众号都市之声，直接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彤呢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了。
对，其实说到北京胡同，这是北京最有特色的一个建筑，而且北京人很有意思啊。听老人说，这胡同呢一般来说不叫逛，说在北京话里边，逛胡同呢有点特指逛八大胡同的意思，就是不太文明
了。
然后呢还有说，这胡同呢一般来说我也不叫串胡同，说北京话里边呢管这个呀闹脚气，拿手搓脚气叫串胡同。所以说一般胡同里咱们去游一游逛一逛。那说到胡同，不知道王通平时在北京就是游玩的话，哪条胡同你去的算是比较多，或者说印象比较深？
去的多印象深的肯定就是，因为我不是本地人，所以说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最先听说的就是南锣鼓巷、北锣鼓巷。
然后去了没去？
去了。
感觉如何？哪年先说说？
2010年。对，应该2010年、2009年的时候。
当时感觉怎么样？
当时因为咱们之前节目里也有介绍嘛，当时我去了之后，就是因为我是东北人嘛，所以我们那边没有那些东西，就是那些商店卖的那些，比如说很多我都是第一次见了，觉得还很有，就是所谓的国货嘛，对，然后第一次见，然后包括像我印象深的是南锣鼓巷，我记得有卖扇子的一个地儿，
卖折扇
啊，卖折扇的地儿，当时印象特别深，然后还有那些像武侠小说的那种本儿，我记得当时好像不是像现在一样哪里都有，我记得当时好像南锣鼓巷，
就是、
他们应该算是比较
有点这个特色或者创意的，
对，有点创意的纪念品
是吧？
嗯，
包括咱说的什么那个印着红五星的搪瓷杯子，
对，
印着雷锋头像的那挎包，
哎，
啊，有这种东西，确实。今天咱说的他这个公众账号写的第一条胡同也是南锣，并且最近这南锣呀，可以说这消息满天飞啊。咱看这个，甭管是朋友圈啊，还是说这个微博里边，都有这个南锣的消息，就是主动申请取消3A 景区的这么一个新闻，大伙也看到了。我记住了几个数字，3万、5万、10万，就是平时客流量达到3万，周末能达到5万，如果说放假的话，长假能够达到10万的客流量，有点说这个应接不暇了。所以我觉得南锣这个举措呀特别的好，为什么？我赞成。他就像一个人呢，在社会上啊奔波了一段时间之后，有点迷失自我，就很多人都会说我要放空一下，或者我辞职，我要反思一下人生。我觉得南锣呢主动取消3A 景区有点这个意思，就是反思一下你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态。比如你说啊，咱们说南锣肯定是一个历史街区，因为你看北京地图的话，从元代就有了这个街区，然后呢历史跟文化肯定是不能分割的，历史文化街区，咱们再加一词儿呢，历史文化特色街区。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呢，它似乎特色并不明显了，
是，
亦或者说它的特色呢，跟这个历史和文化，就是这个当地的历史文化，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咱们看，你说王府井也算历史街区，前门大栅栏对吧，虽然说改造的如何如何有点争议，它也算历史街区，起码你有记得住的。比如说我去前门，我去逛大栅栏， 好歹我能吃个天兴居的炒肝、
嗯、
我还能买双内联升的鞋，上瑞福祥看看绸缎，好歹有这么几个同仁堂张一元在这挺着、
嗯、
那王府井不用说了，百货大楼也好，盛西服的帽子也好，对吧，包括以前的翠华楼鲁菜饭庄也在那儿，好歹有一些就是说比较亮眼的有历史可以追溯的点支在这儿。后来我们发现逛南锣的时候没有，除了这个建筑这个院子或者说这个行园、
嗯、
这个园这个花园有历史之外，好像做买的做卖的没有什么历史文化在里边，也谈不上什么特色。所以我觉得这次主动取消是好事，想想以后的发展道路是什么样的，对吧。那么说的南锣呢，其实可逛的地方很多，比如咱们说的这个以前说的这个清朝的僧格林沁，对吧，叫僧王府、
嗯、
咱们现在熟悉的啊，远了不说，我们熟悉的大画家齐白石，我们熟悉的文学家茅盾都住在这个南锣附近。而且南锣呢这个街区的特色是什么呢，在北京管它叫做蜈蚣街，就是它由南至北呢一条主干道，对吧、
哎、
东西两边各有我记得应该是八条胡同，什么帽儿胡同、菊儿胡同啊、前园寺、后园寺啊、什么沙井胡同啊等等的这一系列吧。
嗯，
但是我更建议呢，就是当人声鼎沸的时候进入小胡同里边，还能感受到一些就是当地的历史文化特色，亦或者这些个所谓的小资青年想拍个照片有点文艺感觉，找点清静的或者反映当地老百姓生活的，想记录在镜头里，也只能去那些个东西走向的那些个小巷子里边去寻找了。他写到第一个就是南锣，确实影响力很大，但是呢也有点让当地居民呢无可奈何。但是这次希望呢他取消了这个之后能让当地的百姓的生活能够恢复一个常态，包括以后能够想想该走的是哪条路。然后他写到第二条胡同很有意思，是菊儿胡同。你看菊儿胡同呢跟这个南锣呀又是连着的，就是说呢它是蜈蚣街，那么南北走向的是蜈蚣的身体，这菊儿胡同呢就是蜈蚣其中的一条腿儿。它呢也每个胡同里边简介的是非常的这个简短，说这菊儿胡同呢东起哪儿西到哪儿这就不说了，全长400多米。它里边就写到了说这菊儿胡同啊，不能不说到这里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就是晚清的功古重臣荣禄，他的府邸在菊儿胡同。确实很有意思，这荣禄咱知道是清朝末年慈禧特别喜欢的一个大臣，甚至在晚清的一些野史当中都把他跟慈禧编排成了就那种有暧昧关系的，因为慈禧也是一老寡妇嘛、
哦嗯、
那么荣禄跟他有暧昧关系的这么一个男子。这里边有一个历史史实的事儿很有意思，就是当年呢在这个恩济庄开这个李莲英墓的时候发现了，因为当时是他们学校的一个老师，我们还采访过他，亲自下到李莲英的墓。李莲英确实是被暗杀的，就是头和身子是分家的，那么他当时看到是这个墓里边只有一颗人头，底下盖的是锦缎的被子。那么这老师第一个下到墓里边，他说我把这个手伸到被子里边是空的，就看来说李莲英的尸体不知道在哪儿，脑袋在棺材里边，并且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李莲英一个文物特别有名，就是翡翠扳指。咱知道清朝人非常喜欢戴扳指，它是由这个射箭的时候大弓射箭拉弦的这个、嗯、哎物件转变来的，以前真实战的时候呢用过骨头的，用个皮的木头的都有，后来不实战了当成装饰了，翡翠的白玉的包括这个什么沉香木的都有。那么这个谁有一个李莲英有一个翡翠扳指，极其的漂亮，现在应该收藏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包括故宫的专家也说，就是现在故宫里边馆藏的翡翠扳指好像品相都没有超过李莲英那个的。大家觉得很奇怪，说皇上家的东西都没李莲英的有档次吗？后来他们发现说这东西本身是谁的呢，是荣禄荣的人的。后来呢这李莲英看到荣禄带这么一翡翠扳指就觉得非常的喜爱，然后呢就透露了喜爱之情，但没想到人荣禄呢不卖这个面，装傻，您这挺好是好吧，我觉得也不错，是挺好，就不说给你或者说借你玩两天，不提这茬。李莲英呢也生气了，就仗着他跟慈禧关系特别的近，就跟慈禧老佛爷念秧去了。我看荣禄荣大人的东西特别的好，奴才是真挺喜欢的，荣禄荣大人又不缺那点钱，我这哎就反正老念秧。慈禧明白，行了你别啰嗦了，明白什么意思了，哪天我召见他。这一天召见荣禄，说这个他跟荣禄说 我挺喜欢这东西的。
哎呦，
老佛爷喜欢，你敢不摘吗？摘了，孝敬老佛爷，等于就把这送给慈禧了。
嗯，
让荣禄特别生气的是什么呢？没过两天，发现戴在李莲英大拇哥上了。哦，慈禧转脸又转送给李莲英了。
嗯，
就是这事儿闹的，荣禄和李莲英之间呢有点不愉快
啊。
这是一个在这个史料上没能查到的这么一个算是清宫里边的一个小故事。
嗯，
哎，那么荣禄他的故居就在这个菊儿胡同，然后下边他写的第三个胡同呢，就是这个国子监街。哎，其实包括他写的胡同很有意思啊，他里边也提到了什么呢？就是附近的胡同，一个叫寿比胡同的。
嗯，
这寿比胡同特别好听，就是寿比南山那俩字寿比。但是呢，你要查这个北京胡同志会查到，这地方以前呢叫什么胡同？叫臭皮胡同。
哦，
就是北京好多胡同啊很有意思，以前的名并不雅。
嗯，
以前臭皮胡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揉皮子的作坊。因为咱知道这皮子就是从这牛身上下来之后是很硬的，但我们穿的皮夹克呢很软和。那么它要需要一个过程，就是拿化学制剂，咱们现在是化学试剂，去浸泡，然后揉这个皮子，让它变得柔软。这个工序叫做揉皮子。但因为这个化学制剂味道非常难闻，所以呢，咱都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确实，干皮匠这一行，甭管是你身上还是你这作坊，味儿很难闻，那臭皮子味儿。所以它这以前呢有一个皮匠作坊。叫臭皮胡同，后来改叫寿比胡同。但说到这个，又跟李莲英还能搭上边儿，因为李莲英呢，他们家以前外号叫皮小李，就是他们家呢以前就是干这臭皮匠的。李莲英家里祖辈儿就是干这个的。然后后边他又说到了第三个，说到北京的国子监街，确实这也是北京的一个历史文化名街。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街呢，应该是保存的，现在来说还不错。里边两大建筑，一个国子监。一个是孔庙，咱能看到啊，现在反正据我所看吧，北京的这个街牌楼不多了。咱看说前门有，大家看到西单有，各位那是复建的。要说原址还在这处理着的，反正据我看啊，城区里边好像就是国子监街，一共是四个牌楼，东口两个挨着这个雍和宫，西口那边呢安定门内大街还有两个，等于这四道牌楼呢是给大家一个警戒。就是你每过一道牌楼，你就应该心里边提醒自己，离至圣先知孔子的孔老夫子的庙又进了一步，要提起敬畏心。再过一个牌楼，又进了一步，等过第二个牌楼，发现道边上有一碑，就什么下马碑。就是你甭管多大官，来到这个地方，到这碑这儿，该下轿下轿，该下马下马，你也走着过去。所以就是对这种先人的这种圣人的敬畏之心。但是曾经有一个事情，那会儿应该王通还没在北京。2008年2月份，有一新闻报道，这事儿也是震惊了北京文物界，就是当地施工，结果一个挖掘机不小心走的时候限高没看准。你想挖掘机多大块儿？那牌楼是木牌楼，而且还是历史文物，咣一下就撞那牌楼的横梁上了。
哇！
等一下把那横梁就给撞折了。当时挺震惊的，晚报啊，包括新闻的全都报道，然后就是拨资去修复。打那修复之后，国子监街现在是限行了，对于大车这个限高都有规定了。并且呢，这里边还很有意思，就是孔庙呢去那玩，我们大家看啊，我们去那儿看孔子，对吧，孔子的圣像。还有什么呢？有一个树大家可以看一看，就在大成殿底下靠西边有一个叫锄奸柏。这个树呢据说是元朝国子监的祭酒许衡手植的。所谓祭酒呢，就是以前国子监的好比校长这个级别，他植了一棵树。我查了一下，说这棵树现在高是127米了，这个胸围是510厘米，等于是呢在明朝干过两档的事儿。一个是大奸相严嵩，有一次呢来这孔庙祭拜，因为严嵩戴那帽子，明朝的官帽戴帽翅，结果他上大成殿台阶的时候，正好在台阶边上石栏杆外头那棵大树。但咱知道这柏树啊，支棱八翘，好多树杈，那天正好赶上刮风，一阵风过去之后斜了，那树杈一晃悠就把这帽翅别上，之后把严嵩的帽子给掀出去了。咱知道在明朝啊，包括在清朝，帽子代表的是官阶呀，这一下觉得很不吉利，所以呢他拿着帽子戴上，匆匆就离开了。那么后来呢还有一档子事儿，也是一个奸人，是谁呢？咱看他到十五了，这么着咱呢稍微进一个片花回来接着说。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第二个大奸人呢，就是这个明朝嘉靖年间那个大太监魏忠贤，也曾经来这个地方孔庙里边，而且还被同一棵柏树也把帽子给掀掉了，一阵风把帽子给掀了，所以这两个大奸人都在这儿被掀过帽子，后世就传开了，说这个树有灵性，识得忠奸善恶，于是乎呢，就把这棵柏树，很寻常的柏树，叫锄奸柏，说他们预示着这个人不是个好人。那么刚才咱说了三条街区了，咱看看这个王通有没有观众的这个听众的互动。
嗯，咱们来看一下哈，听友齐飞他说了啊，喜欢的胡同哈，他说了一个胡同，
嗯、
叫做曲灯胡同
啊，曲灯。
嗯，然后他还说了，他说哎，这个陈记卤煮小肠
啊，对对对对对、嗯，这是有名的曲灯胡同，这很有意思。这个呢，在北京又是一土话，不知道你们老家管这个是不是叫曲灯，就是北京管火柴
啊、
叫曲灯。
我们那儿不叫，
对吧？我们以前叫曲灯，就是拿它呢，正好能点灯。以前都是油灯、嗯，后来呢，等到了这个什么清末的时候，就改名了，叫洋火了。为什么呢？我听老人还讲过，包括一些个历史学者说，以前咱们也会生产火柴，但是咱们的火柴呢，不像现在咱们这火柴叫安全火柴，就是它有一个摩擦系数才能着。以前的火柴不安全，
嗯、
就是它易燃。比现在火柴易燃，后来呢，这洋人生产的火柴啊，因为安全，渐渐的呢，就代替了国产的火柴，占据市场。那管洋人生产的火柴呢，咱叫洋曲灯或者洋火，
洋火。
管他自己的这个呢，就叫曲灯啊，这是火柴的意思。
是。
然后还有别的吗？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位哈，这鼎立他说了一个，他说哎，想请教一下阿龙，
您说
这南锣两个字啊，是指那一片区域吗？
南锣其实它以前呢，因为它的地理形制，它的胡同呢南北走向，两边水准点低，中间水准点高，所以它是一个拱形的，但是咱们看不出来，
嗯，
因为它那个拱形没那么厉害。但是呢，因为这个拱形，所以呢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呀？锣锅巷，就像一个锣锅子似的，驼背。那么锣锅巷呢，后来音译成锣鼓巷。那么因为呢有这个鼓楼东大街一街相隔。那边的叫北锣锅巷，这边南锣锅巷，所以有南北之分。其实它是根据锣锅根据形制来的。
哦，
好，那咱们接着说吧，接着说看他写的第四条胡同呢，是金鱼胡同。这金鱼胡同是东城区啊，在哪儿呢？离着王府井新东安市场不远。这地方呢，现在来说呢，要说是胡同呢，有些牵强，像是街区了，是比较繁华的。而且这个地方呢，也是距今有700多年历史。比如说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呢？现在比较有名的王府饭店就在这个金鱼胡同里边。还有什么呢？台湾饭店。这台湾饭店以前那是清末那同他们家的府邸，所以这地方呢，他们家府邸里边的花园部分，所以呢，很多老北京人都管这和平宾馆，包括台湾饭店这一片叫那家花园，是那同他们家府邸里边的花园部分改成了这么一个宾馆。
嗯，
而且这地方离哪儿不哪儿不远呢？离这个灯市口大街不远。这灯市呢，就是以前明清时期一到正月十五大放花灯，这地方是比较有名的赏灯的这么一个地方。这地方还有一个离它很近的，就是西塘子胡同。离这个金鱼胡同也很近。这西塘的胡同呢，在明代称为塘的胡同。为什么叫这名呢？这地儿呢，因为它是挨着灯市口比较繁华的商业区。以前在明朝的时候，这地方啊，妓馆比较多啊，就是现在说的红灯区。但那会儿呢，管这个妓馆呢叫塘子，就代指代称。所以因为这地方很多有这种服务项目，所以得名叫塘子胡同。哎，这是一个胡同得名的由来。那么这地方呢，说完之后咱们再往下走，是这个他写到第五个胡同，是帽儿胡同。这帽儿胡同啊很有意思，这里边呢有谁的故居呢？有这个婉容的故居。咱知道婉容是末代皇后，
嗯，
哦，后来嫁给溥仪了。当时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也是找过37号、35号这俩院是婉容故居。当时我刚上班的时候一段时间就是走街串巷，就是实地的在北京拍摄节目，寻访胡同里的名人故居，其中就有婉容。而且呢，在这地方生活的很多老人甚至还记得这地方曾经是婉容的家，当时如何如何，包括婉容后来出了宫回到这个地方，他们家哪间房是以前谁住谁住的，好像都记得住。因为他这个公众账号上面写的什么呢？12条胡同啊，随便拿一条都能影响历史。有人说那帽儿胡同里边有一婉容故居又影响历史了吗？还真是影响历史了。这个婉容啊，在清朝的皇后里边 并不算最出名的一个，对吧？因为已经是末代皇帝了，甚至于她老公到半截就已经不是皇帝了。但是呢，被载入史册的是婉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敢休了爷们儿的女人。就是在古代，别说是皇上，你爷们儿是个一般人，他是个贩夫走卒，以前来说也是只有男人休女人的份儿。
嗯，
当然那属于是男尊女卑，我们不提倡。你想，你爷们儿还是一个皇上，你敢把他休了，不得了。所以呢，他被载入历史史册，是因为跟溥仪过不下去了，休过皇上，并且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园子特别有意思，叫可园，这是清朝的大学士文玉的宅院。当然可园当时我们因为拍片子特许进去，现在是游客进不去的。当然地方我觉得特别的好，就里边那个亭台楼阁、假山、水池基本上还都保持原样，有一些破败，这个只是可惜了，我们去那儿呢基本上是看不着的。然后咱们再看他写到第六个，就是八大胡同。这八大胡同啊，好多影视剧里边反映，包括很多这个探寻胡同的，尤其您到前门附近也有拉那个这个三轮车的，胡同游，这帮板爷特别愿意带你去八大胡同，给你讲这段历史。很多游客也好奇，光看清宫戏里边说一逛这个青楼就是八大胡同。这八大胡同呢，有史记载的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什么王广福斜街，包括朱家胡同、李沙帽胡同，这八个胡同呢叫八大胡同。但是呢，有的学者说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概括，八大胡同也许它指的并不是八条，而是更多的泛指啊，把它叫做八大胡同。这里边呢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咱们知道的说这个状元的夫人赛金花，就是清末的状元叫红军，哎，他的媳妇儿赛金花，包括这个小凤仙跟这儿都有传说故事。小凤仙救蔡锷，在北京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或者说口口相传的一个，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故事。当时说谁呢？袁世凯要拿下蔡锷，后来蔡锷呢就故意的怎么样呢？我天天的沉迷于酒色当中，晃点这个袁世凯，就是你把注意力不要集中在我身上。找谁了呢？就找了小凤仙了，一个妓女嘛，我们天天混在一起，你看我已经无心政治了，那意思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天天跟小凤仙厮混在一起。但是袁世凯并没有对他放松警惕，还是想暗地里呢把他给擒住。这一次呢，袁世凯要下手了，结果小凤仙救了蔡锷一命。是怎么救的呢？俩人相约就来到了中山公园。咱那是中山公园有一个现在卖红楼菜特别有名的，叫来金宇轩。当时啊，什么鲁迅先生也是这儿的座上客，经常在这儿喝个茶呀，跟这个朋友们聊聊天啊，是一个文人雅士比较愿意去的地方。他主要的原因呢，消费太高了。现在消费也不低，所以那会儿除了鲁迅这样人，一般去不起。那蔡锷呢，跟小凤仙游逛中山公园，就来到了来金宇轩，在这儿呢喝茶，等于喝下午茶聊天。那么在席间的时候，他已经察觉到，或者说已经看到了旁边那个座的那俩人就是特务，随时准备对蔡锷下手。蔡锷呢也非常的机警，他怎么样呢？如何脱身呢？他直接把自己的包和衣服都搭在椅子背上，起身还跟小凤仙说：“我去一趟卫生间，上趟厕所。”那俩这个奸细或间谍呢，就放松警惕了。一看这个人，咱现在说手机也没带，钱包也没拿，你肯定上厕所了。没想到他使的障眼法，贵重物品全放在这儿，人直接跑了。跑了之后直接呢来到朋友家，这个据说是换上一身女人的服装，等于是变了一个形象，这一路就逃往天津而去，等于是他成功的逃脱魔掌。这里边呢配合他演戏的就是小凤仙。还有呢，就是这地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儿，叫润身女寓所，值得着重的介绍一下。这地方现在是铁树宾馆，是一个旅馆了，档次不是特别高，就一般的这种中下层的这个旅馆，价格也不是很贵。但现在这个旅馆以前的前身是润身女寓所，干嘛的呢？女澡堂子，这是北京第一家女澡堂子。以前呢，咱都知道男人在公共浴池洗澡历史很长，但是呢直到清末的时候才有女公共浴室。为什么呢？那会儿不被允许，即便是女人之间赤膊相见也不被允许，有伤风化。所以咱看慈禧太后这么位高权重的一个老佛爷，他在紫禁城里边洗澡也是在屋里拿木盆盆浴。那么这是谁开的呢？他的创始人 因为挨着八大胡同，也是一个当时八大胡同里边名妓，这名还特别像一个韩国明星，叫金秀清，听这名像韩国明星金秀清。他当时呢红极一时，为什么？当时那小报啊也很无聊，这小报就跟现在某些个小网站似的，也很无聊，搞评选，选什么呢？选这个选美，这选美分四个第一名，分别是口才奖、文学奖、容貌奖、弹唱奖，
嗯，
这四个。结果咱说这金秀清呢就获得了口才状元，这一下更红了，小报一炒他口才确实好。后来呢咱说从良之后就嫁给了一个姓胡的琴师，以拉琴为生的这么一个演奏的这么一个人。他一想呢，既然从良了就得干点买卖，干点什么正经的买卖呢？心想以前干的买卖不是那种见的人的买卖，但是呢他了解那个行业，就是这些个青楼里边的女子她有这个需要，就是呢泡浴池。于是乎她就在八大胡同附近前门外开了一个浴池，而且为了迎合这些人的消费心理，当时还引进了什么呀，法国代购的化妆品啊，什么高档的土耳其蒸汽浴她都引进了，当时算是比较高端的，因为这些人呢也使得起。慢慢的这个八大胡同清末之后，清朝倒台了，在经过历史的演变吧，这就成了一个正规的女澡堂子了。但是它的前身确实是北京第一个女澡堂子。而且呢我们去那实地采访的时候，进了那个楼里边还看到墙上有一个镜子，镜子已经非常的斑驳，或者说是就是已经后边那个肚子尿水银还是什么，就已经斑驳，基本上照不清楚人了，很乌涂了，钉的是木框子。反正据这个旅馆的人说，说润身女所现在唯独留下来的一个历史见证就是这面镜子。当时我们第一感觉是好恐怖啊，清末的时候无数个女人带着照过
镜
子，然后她存到了现在。哦哦，这也说这个八大胡同我们看的这几个算是景点吧。
嗯，
然后咱再看看听众朋友们还有喜欢哪些胡同。
哎，咱们再来看一下这奥特兔哈，他说了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南锣鼓巷呢，这节假日的时候啊，这人真是多，走不动。然后他还说了一个，他说其实我个人很喜欢鲜鱼口，
哎，
天兴居包子炒肝，
对，天兴居包子炒肝比较有名。还有什么他写的？
他别的他就没说了
啊。
对，
天兴居包子炒肝，然后呢还有这个那边还有这个锦芳，这对锦芳的小吃，
嗯，
锦芳小吃马路对面呢是一个金糕张，是一个转角楼似的一小亭子，卖这个金糕，就是山楂糕的。
嗯，
这条街里边还是有几个不错的小吃的。
小吃，
但是你得认准了这个字号，因为呢，它依托着这几个有著名老字号的小吃啊，旁边开起乱七八糟的了，就是味儿不怎么样，但价格也不见得便宜的那一种。
嗯，
哎，这是鲜鱼口，还有别的吗？
这个小好，
嗯，
小好呢，我估计他也是喜欢吃，所以说他说这地儿呢，我感觉好像离鲜鱼口不远
啊，
门框胡同
啊啊，前门外
好像也是小吃街
啊，对对对，那是比如说咱以前说的卤煮也在那个地方，就这个小长城，包括记得这个清真的，咱这个爆肚冯，好像当时都在这个老门框胡同那边，但现在这地方好像已经不行了，就是改造之后已经不行了。咱看时间，基本上到半点了，这样咱们再进段片花，然后回来再接着聊。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啊，从前有一户大户人家，这老财主啊，占着房，躺着地，什么都好，但是没儿子，有仨姑娘，这仨姑娘呢，也都结了婚了，招赘了仨女婿，可是这仨女婿啊身上都带点残疾，说这大女婿呢长得是秃疮，满脑袋秃疮，这二女婿呢是鼻炎，没事净流鼻涕，这三女婿啊身上啊长得是这个疥，哎呦没事这胸口就痒痒。有一天呢，这老财主请客，说三个女婿呢都上门赴宴来了，可仨女婿坐在席间呢，互相都怕自己这短处露出来让别人看完笑话，于是乎呢都得想辙怎么能够收敛点。哎，到了席间呢，可是实在忍不住啊，这大女婿就想辙了，哎呦喂，我这头疮犯了怎么办呢，忒痒痒了，哎，想出一辙来，说刚才呀我来老丈人家，这半路上路过一个山，哎，这山上呢我就看见一个鹿，嘿，这鹿长得是忒奇怪了，
那俩女婿就问，哎呦，说哥哥您说说这鹿怎么奇怪呀，他头疮犯了呀，就一边挠脑袋一边说，这鹿这脑袋上啊，哎，这儿一个犄角，那儿一个犄角，这儿一犄角，那儿还一犄角，这儿有一犄角，这儿又长一犄角，哎呦，总算挠痛快了。旁边这二女婿啊，这鼻涕快忍不住了，要流过河了，怎么办呢？正无计可施呢，一看，哎，大女婿说的一头鹿，哎，他就把话茬接过来了。嘿，我说大哥，如果这事儿啊，要是我看见，我怎么着啊？我肯定是拉弓射箭。你想啊，他一比划拉弓射箭，这右手一搭这箭弦，然后往后一拉，正好一抹鼻涕，啪甩在地下，我就一箭射死他。这三女婿啊，听在这时候浑身这疥疮也犯了，呵，胸口这发痒，怎么办呢？啊，我怎么接这下茬啊？一拍大腿，有了，说二位呀，胆儿真大，也就是我小弟胆儿特别小，要是我见着这个鹿啊，一看这三女婿啊拿手在胸口上抓，那我得怕死喽，怕死喽，怕死喽。
哎，短暂休息过后，22:37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呢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是直播的这个环节，咱互动的话题呢是您最爱的北京哪条胡同啊，喜欢的原因是什么。这个王通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
嗯，各位只需要拿出手机啊，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看到了。
哎，咱们接着说下边说这个是府学胡同，这胡同应该说是比较清幽，也是北京呢大概有700多年历史的一个胡同了，历史很悠久。在这里边我们能看到什么呢？首先来说顺天府学，这顺天府学呢就是现在应该说是府学小学的前身。这府学小学呢咱知道，因为这地方呢以前呢是挨着这个文天祥祠，这文天祥呢他就是在这儿啊被囚禁，在这儿就义的。
嗯，
所以说呢学校里边就把文天祥当成了学生的楷模，也是我比较少见的，就是校训，这校训用的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
嗯，
我去参观他们学校的时候，进去之后一个影壁墙上边就雕刻的这个整幅的正气歌，并且呢要求这个小学的学生入学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全文背诵正气歌。
哇，
这个我说实话特别的惭愧，我背不下来，但这帮孩子背起来真是滚瓜烂熟啊，从小接受这种教育。而且咱们知道这文天祥呢他是南宋的民族英雄，当时呢被囚禁在这个地方，这文天祥祠啊就在东城区府学胡同的63号。这里边呢除了说有文天祥的祠堂之外，里边还有一个实物可以供咱们去凭吊文天祥，就是里边呢有一棵枣树。这枣树呢很有意思，我们叫指南树，据说当年就是文天祥被囚禁在这儿的时候自己亲手栽的一棵树。
嗯，
那为什么叫指南树呢？这棵树整个的树干是歪的，它是倒向了正南方，而且和地面呢是45度角，大家可以想象这树已经歪得很厉害了，这个枣树呢就一直指着南方。有人说呢就是应和了当时文天祥那个心情，文天祥有首诗说，沉心一片词真实，不指南方誓不休，说正好迎合了文天祥这个心情，就是他一直是心朝着南宋朝廷的，不肯屈服，一直到就义，所以树也随了主人的心性。而且更奇怪的是呢，大概20多年前那一片那居委会的跟我们说，这一片闹过一种病叫风枣病，就是这得完病之后这个树啊不长枣，光长这个枝干，然后呢从这树干里边滋出好多的新枝来，如果你不治的话这树就完蛋了。但因为这个树呢属于是这个古树，又有这个文物价值，所以当时呢这个园林部门是给这个树打吊瓶，结果把这树给治好了，可是呢也给其他的树打吊瓶，说这个树这风枣病还传染，也给其他的枣树啊周围的胡同里的枣树打吊瓶，结果发现呢存活下来的就是文天祥手植的这一棵，其他的虽然也施救了但是全 over 了。就看得出来这棵树呢还是有一些灵性的，所以我们到府学胡同的时候呢可以凭吊文天祥，这是这个胡同我们觉得比较有意义的啊。然后下一个胡同呢也是处在老北京的闹市区，就是西四的砖塔胡同。 这砖塔胡同有意义，是因为呢，它是现在基本上有史可考的北京的第一条胡同，也是现存的唯一的一个元代的胡同。因为它门口这个塔就是元代的，那个石匾上写的是元万松老人塔，里边呢葬的是万松行秀的舍利，是元朝的一个高僧，耶律楚材的师傅。这个高僧不得了啊，他就葬在了这个地方。这现在呢，看到一个塔是八角七眼的这么一个青灰色的砖塔。我在里边去寻访的时候，包括跟老街坊们聊天，说这个塔好像也是后建的，以前也有一个塔，被这个塔包在里边了，等于外边又建了一个。然后还有那里边我们可以凭吊的起码两个名人，一个是张恨水，啊，鸳鸯蝴蝶派的创始人，一个是鲁迅。鲁迅先生跟自己的那个兄弟媳妇闹翻之后，自己搬出来，毅然决然的从这个白塔寺附近搬出来之后，就搬到了西四的这个砖塔胡同。还有张恨水先生，他亡故就是在砖塔胡同去世的，应该是刚过完春节走的呢，也是非常的突然。刚过完春节，还在年下，还没出年呢，早上起来起床之后，坐在炕上呢系鞋带，结果呢可能是突发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就一下坐在床上咣叽又躺床上了，等再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回天无力了，老人家这么走了。然后这个胡同里边呢，我们看到两个名人故居，但最值得一说的还是胡同口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砖塔小院。砖塔小院现在应该我觉得算是不错，就维护得挺好，而且它的作用值得提倡。这砖塔小院以前呢卖过内衣，一个和尚的木塔门口卖内衣，开过这个洗印店，当时还流行胶卷呢，啊，洗胶卷的。现在呢叫砖读空间，正阳书局砖读空间。因为以前的很多这个网络上也报道过，后来媒体也跟踪去报道，就是当年在这个前门外有这么一个叫正阳书局的这么一个书局，掌柜的叫崔勇。因为这个男孩呢八零后，特别热爱老北京，把他能找到的所有关于老北京的书籍，甚至是古籍，清朝的古籍都搜罗来，整个这一屋里边全是北京的历史文化民俗的书。后来呢那好像是合约到期了，就搬出来了。搬出来之后，当时应该是西城区的领导很重视这个事情，因为他也不是靠这个盈利，而是靠这个去宣传文化，等于就把这个砖塔小院批给他了，让他在这儿免费使用。所以他这地方呢也属于是半公益性质的，你买书可以买，花钱当然是会花的，你要不想买书的话，在这可以随便的看一下午，一分钱是不收的。而且那地方因为跟掌柜的关系不错，经常去，他的书真的是比较全。因为我一直搞这个北京历史文化的这些个算是爱好，不敢说研究吧，他那的很多书就是也是我所需要的，所以经常也去他那坐一坐。而且小院闹得非常的有意思，一进院之后呢，围着这个砖塔一圈是画展，是北京的胡同画家手绘的北京的风土民情的这些个画。然后呢还有一些个历史照片，再有呢就是一些个什么呢，在这儿我们说的这个种的葡萄架，院里有香椿树，树底下有大鱼缸，里边养着小金鱼儿。而且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猫，他们家猫成了他们家一景了，好多这个回头客除了去看书之外奔他们家的猫去的。他们家猫啊是他也不能算是养的猫吧，就是半家养半野生的那种，因为在院里撒着，随时上房蹭就走了，晚上可能蹭再回来，就是这种。还要是应该是上个月去那儿的时候跟我说这猫走了得有将近俩月没回来，说怕这猫别到时候说让人害了或者怎么怎么着啊，说那会儿闹猫肯定是被母猫勾搭走的。好多的读者来这儿先问那猫回来了吗，这猫成了那一景了。因为掌柜的经常发微博，那猫就是非常懒洋洋的往那书堆上一趴也不理你，这一下这猫火了。后来呢前段时间发一微博说大家放心，好像那猫在走了俩月之后又回来了，好多的读者就为了他呼啦呼啦又去看那猫去了。所以我觉得这小院啊现在天正好也暖和了，真的是打发下午时间的一个特别好的去处，在这个砖塔胡同。咱看又到45了，这样咱们再进一个隔断回来再接着说。
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么着 王同学给大家说说有什么互动的好玩的。
哎，今天我们跟阿龙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你最喜欢的北京胡同。我们看一下哈，这一位听友他发来了一个胡同说，啊，他最喜欢的是蜡库胡同。
嗯，蜡库是不是就点那蜡烛那个蜡？
嗯，
对吧？因为这应该是离着紫禁城不远，它旁边好多什么缎库胡同啊、帘子库啊、蜡库啊、灯笼库啊，就是给皇上家服务的，就是皇上家的仓库存这个东西使的。
哦，
其实说到蜡呢，皇宫里使的跟民间不一样。特别的金烧，哎，这个蜡，咱也说这个蜡有那虫字旁，对吧？虫蜡特别的金烧，一般老百姓家还真是用不了那种蜡，并且呢，这虫蜡还特别的名贵。咱们看这个西藏啊，我国西藏地区好多这个采这个蜂的，就是采这个蜂蜜的，他会采这个虫蜡。就大家想一下，你看那蜂窝看见过吧？蜜蜂那蜂巢里边是蜂蜜，那蜂巢一格一格的是什么呀？那就是蜂蜡。
哦，
把那个给融化之后提纯，卖给谁？卖给尼泊尔人。为什么卖给他们？还高价卖，在尼泊尔人手里，这东西特别的重要。咱看到现在这个市场上，文玩市场，有一个种类就是佛像。
佛像，
尼泊尔佛像，尼泊尔的这个铜鎏金佛像非常之贵，好的达到几十万一尊。那么他们要这蜡干嘛呀？他们要这蜡做模子使。做佛像
哦，
哎，尼泊尔人特别的愿收这个。
我们再来看一位听友哈，这听友相识你七天哈，他说了，小时候曾经待在过富强胡同。
富强胡同，说实话我没去过，为什么？北京胡同
太多了，
没去过地方也太多了。
这还有一位听友哈，他刚刚说到了，因为说阿龙说到这个正阳书局，他也想提这事儿。他说他就喜欢那个前门，当时廊坊二条，
对
啊，正阳书局
那小门脸儿，黑门绿门
是。然后他说呢，当时以前的时候经常和爸妈去狭小的这书店里一坐就坐一下午，他坐在门口。他说现在正阳书局是搬到西四了，
对
啊，里面还有一只猫，他也提到了这个猫了。
对
他说好久没去了，
哎，
听完阿龙说有功夫我再去看看。
对，其实不得不说现在这环境比以前好了，院里宽敞了。然后咱们再接着说这个北京胡同，下边说这个是烟袋斜街，也是北京比较不错的一胡同。现在来说呢，离市还很近，但是呢还没有繁华到南锣那个地步，就是你进去之后你还走得动道，不至于挤罗罗似的。那么这条胡同呢，以前据说呢是烟袋铺比较多，哎，也有一种说法呢是这个整个这个街道啊，它像一个烟袋的形状，从天上俯瞰，所以叫烟袋斜街。这里边我们现在能看到呢，一个是广福观，是一个以前的道观，然后呢旁边挨着大清邮政局。因为咱知道中国的邮政呢，如果说咱纪元的话，应该是始于清朝光绪年间，那么大清邮政局追溯历史应该是这个时候开办的。并且它这地方很有意思啊，我建议大家去那地方呢，现在卖的好多的明信片，包括一些个这个邮币的这些纪念品，都是本地特有的，哎，都是反映这个北京风俗特色的。并且呢它有这个什么呀，好像这个大清邮局的漫记，哎，就是你在这儿呢写一个明信片，你可以门口有一个邮筒，仿的是清朝的邮筒，往里一扔，然后过了 N 久之后，你的朋友或者你本人收到这个是另外一番心情。哎，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烟袋斜街。另外呢，烟袋斜街一个老浴池现在也拆了，以前这个老浴池呢叫新源浴池，据记载呢是李莲英的侄子开的。因为当时北京好多浴池啊，其实东家是太监，这个是有这么一回事儿。并且他这个地儿特别好，这边挨着鼓楼大街，然后呢往西边走就是什刹海，出了口就是什刹海。并且这地方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是，1910年震惊全北京或者全中国的叫甘水桥这个谋杀摄政王的事件。汪精卫都知道汉奸，但汪精卫当汉奸之前曾经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这是史实。当时他也是革命党人，哎，他也是这个民主革命者。就是因为呢武装起义经常失败，大概我记得是失败5次还是6次之后，他起了杀心，要把这个象征这个传统皇权的这个摄政王载沣，就是溥仪他爸爸给暗杀。然后他就派人在载沣回家必经的一个桥叫甘水桥，在桥底下埋炸弹。但是后来这个事情呢没成功，在民间说法的很多，一种说法说什么呢，说就坏在了一个出门撒尿的一哥们身上
啊，
晚上在这儿要暗杀他，安这个炸弹，结果旁边的住户那会儿老北京嘛，清末的时候嘛，出来干嘛呢，解小手，当时也没有什么这个公共茅房，或者说也不讲卫生，出了门之后墙根底下撒尿，撒完尿之后要回去睡觉了吧，大夜里的你睡你的吧，结果哎败露了，一看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趴桥底干嘛呢， 后来发现这事儿了，啪一报告，等于这事儿就败露了，没成功。
嗯，
另外还有一个更神奇的说法，说是载沣，摄政王载沣的马救了他一命，说每次呢他这个车呀从这儿过都是没问题的，结果就这一天这马到了桥头死活不上桥，别人就觉得这马通灵性可能有问题，结果就改道了，改道之后没过多久这桥炸了，还发现哎呦这马救了主人一命。反正各种传说就是这次暗杀并没成功，这也留了这么一个故事。下边再说的呢就是北京的这个琉璃厂。琉璃厂是我比较推荐的，包括前两天呢网上有一个网友问我说他结婚想跟他媳妇在北京胡同里拍点照片，我说推荐你呢一个是东郊民巷，一个是琉璃厂。琉璃厂呢是古色古香，建筑都不错，适合上镜。这个东郊民巷呢当年是使馆区，所以现在保留很多洋派建筑，有点洋味儿。那么这个琉璃厂呢，我们去那儿玩的话先要了解的是这地方以前确实就是烧琉璃的这么一个厂子，所以叫琉璃厂，在起码在明朝是这样的。后来呢因为这个污染比较严重，到了清朝呢就把琉璃厂给搬到了这个琉璃渠，哎，搬到郊区去了。这地方呢就成了文人墨客比较喜欢来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它也是啊连着这个内城跟外城之间的这么一个算是纽带。
嗯，
因为这琉璃厂往南就是宣南地区，好多的会馆，学子们进京赶考住的地方都在这儿。然后呢往北就是内城，就属于是这个繁华之地了。它往东一点呢又是前门，所以这么一个地方呢学子们来这儿逛更多的呢是一些个这个文墨之气比较重，慢慢的看到这个客户的需求，开始卖这个文房四宝，卖一些古籍，这地方出了名了。包括说北京的信远斋酸梅汤也有一个传说故事，就是当年谁呢纪晓岚受乾隆的这个委托，不能叫委托，命令，那是皇上嘛，修四库全书当总编总官，他也来到琉璃厂去挑选书籍啊，为了编四库全书。结果呢有一个摊主特别会来事儿，一看记得人这么大官，好，正是夏天天热，那我们家卖这个酸梅汤您就免费喝呗，这么大官咱也不在乎这点钱，免费喝。一看这老板的挺好，说你东西熬的呀还不错挺好，但是美中不足，味儿不正。他说宫里边就比这味儿正，这老板也会来事儿，那宫里边咱也没喝过，咱哪知道什么味儿啊。纪晓岚一看我有辙呀，这宫里边咱凭耍呀，这么着我给你拿一方子，等于据说呢是他给拿出一宫廷的方子给了这个信远斋，信远斋再熬酸梅汤就成了北京城首屈一指的这么一个品牌产品了。哎，有这么一个故事。这是今儿说的咱这个北京的几个胡同。一看时间到了55了，这么着咱们听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咱们下礼拜一晚上10点再见了。
的生门灰色城楼大石栏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北京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黯然神伤。战场上过春节你们走了，说家乡话快乐吧，可没了你们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吗？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城镇。
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金黄。